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要为您指出以下的圣经真理。
我若离开了圣灵的大能，就不能活出基督要我活的生命。我们也不能够同时顺从肉体，并且顺从圣灵而活。
弟兄姐妹，一旦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接受了救恩，就成为属灵的人了。我们要经历成圣的过程，直到主呼召我们回天家。而作为基督里的新造的人，我们所面对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在我们周围的属灵征战。今天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引导我们集中注意力来辨认这些属灵的攻击，并且教导我们怎样利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胜过他们。好，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圣经查考，请翻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第一到三节，这样记载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天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他们应该知道的，假如他们仔细地研读圣经，应该知道这是他们的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了。因为在但以理书记载，神应许说，从发出复兴和重建耶路撒冷的命令之后，必经过483年，弥赛亚君王才降临。然而他们不知道那些征兆和时间，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仔细研读圣经。我在想啊，耶稣必定会多次的对今天那些完全猛然不知他要再来的人说：你们知道怎样做天气预测，却不知道我再来的时间。然后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这是第四节，他重复之前讲过的话。第四节呢，继续说，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他说：你们求神迹，我告诉你们，约拿的神迹，那是你们要看到的唯一神迹。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五和第六节继续说，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我们以前谈过，在圣经里面凡是提到教，都含有罪恶的意思。所以呢，教就成了罪，或者是假冒伪善的一种预表。 在这里，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是指假冒伪善。这是另一卷福音书里说的。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6章的第7到第10节。经文这样记载说，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耶稣是说，你们以为我在担心啊？是因为你们没有饼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有能力供应他们饼吗？我不是谈你们忘了带饼的事。马太福音第16章的第11和12节继续说，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呢，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现在他们离开加利利海，来到北部，称为上加利利一带，那儿呢就是今天的巴尼亚斯。在耶稣的时代呢，那里就叫做该塞利亚腓利比，那是约旦河的主要源头所在。泉水呢从黑门山的山脚涌流出来。第13到18节，经文继续说，耶稣到了该塞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巴呢就是儿子的意思，就是约拿的儿子西门啊。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在这里呢，我们只能二选其一，教会是建立在彼得身上呢，还是建立在彼得所承认的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真理之上呢？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这个名字呢，希腊文意思就是小石头。然后他宣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磐石 Petros 这是指一块磐石。教会呢，不是建立在小石头上的，而是建立在一块巨大的磐石上。你是彼得 Petros 是块小石头，而教会呢，却要建造在这磐石 Petros 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的11节里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彼得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 这才是教会的真正的根基。我认为有趣的是，彼得在这里呀，得着了一个属灵的启示，但是我敢肯定，他并没有察觉到。当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呢，耶稣说啊，彼得，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彼得啊，你听到了一个属灵的启示，这是从神而来的。我敢确定彼得呢并不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属灵的启示，因为我敢确定这个启示来到啊，就像一道闪光。我们知道彼得呢性格是冲动的啊，我敢肯定当耶稣说你说我是谁的时候呢，彼得他就冲口而出说，哎，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啊，你是有福的，你得着了从神来的一个启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接着呢，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能力捆绑黑暗的势力，释放神的工作。神已经赐给我们胜过这些邪灵势力，这些灵体的权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确实有得胜他们的权柄，可以捆绑这些灵体的势力，并且能够释放神的工作。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16章第20节。经文说，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原因呢，就是他不想在时机未成熟之前让人们来欢呼拥戴他。总有一天弥赛亚要被彰显出来的，那一天呢，就是当耶稣荣耀进入圣城的日子。而在这个里面，这个时候耶稣说，哎，你们别告诉任何人啊，这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只让你们知道，但不要告诉任何人。后来耶稣布置好了舞台，说你们到村子里去，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把它牵到我这里来。这是在马太福音第21章的第2节里提到的。他骑上了那匹驴驹，应验了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在撒迦利亚书第9章的第9节里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但是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不过在这里呢，还不是他彰显自己的时候，神完美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他说别告诉任何人。耶稣不会在时机还未成熟之前就强迫人们知道他就是弥赛亚，或者是人们尝试仓促地建立他的国度。第22节里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这时候耶稣彰显他自己说，彼得，我就是弥赛亚，你是对的。犹太人一直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建立神的国度，推翻罗马政府的恶和捆锁。当耶稣表明是的，我就是弥赛亚，不要告诉任何人，他才告诉他们下面这些事情，就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21到23节，经文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或者彼得这块小石头说，啊，主啊，宽容你自己吧，这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让我们先撇开彼得不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啊，我无法分辨出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属于我自己的心意。请你注意啊，彼得的这一刻有一个属神的启示，而在下一刻呢，却又表现出撒旦的观念，地狱的哲学，就是宽容自己。万不可如此，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宽容你自己吧，不要让这件事发生在你的身上。地狱的哲学纵容人走容易的道路，逃避十字架。地狱的哲学纵容你去逃避十字架。所以呢，彼得在这一刻有一个属神的启示，可是下一刻呢，心里却有来自撒旦的启示。他所表达的地狱的哲学显明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没有能够分辨出什么时候神在向我说话，什么时候呢是我自己的心在向我说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你看啊，彼得刚刚说万不可如此，耶稣说，彼得，那是地狱的观念。耶稣继续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马太福音第16章的第24节。门徒的道路是一条舍己的路，门徒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必须亲自到十字架前，必须放弃我自己的理想、目标、欲望和办法，并且要认定肉体的旧生命已经死了，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以至于我能够顺着在耶稣基督里的灵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我必须向着老我死，那是我每天必要经历的过程，因为老我仍然想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保罗说，我们里面正在征战，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这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的17节里记载的。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也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都看到这个神圣的理想，而且同意说，是的，主啊，这就是正确的生命，这就是我想要活出的生命，也是我将要活出的生命。因为我们经历过肉体的软弱呀，那些我们答应过要做的事却没有去做，而那些我们说，哎，我再也不会去做的事呢，我们却继续在做。所以啊，我真是苦啊。请你注意，在罗马书第7章的章底，保罗已经放弃了所有单靠自己的方法，他的内心已经不再大喊说，我要怎样才能够改变这个问题了。他现在向外去寻求帮助，他已经完全不靠自己了。那么谁来救我呢？我自己做不到啊，我试过了，失败了，谁能够救我呢？答案就在这里。当我们自己 来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开始向外呼求帮助。保罗回答自己的问题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能得胜了。我不再是一个被打败的基督徒，我不需要再受到自己的肉体情欲的辖制了。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你会看到有好几个我字，我一直在说我。但是在第八章，他开始讲到圣灵和那个荣耀的得胜的生命，现在靠着圣灵的能力活出来的生命，那里面有十字架。耶稣说，如果谁想要来跟从我，他就要舍己，舍去自己，管制自己的生命。他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带到十字架前，认定旧的性情和那个老我是死的。是的，他们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于是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接着呢，耶稣说了一个基本的理由，首先是解释，然后给一个基本理由。那个解释是详尽的述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这节经文呢是第25节。假如你想在耶稣基督以外去寻找生命的话，那么你就是永远的丧掉了生命。耶稣继续说，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个人要发现真正的生命究竟是怎样的。下面呢就是耶稣给的基本理由，是马太福音第16章的第26节。他又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假如你想要什么就得着什么，那又怎么样呢？假如你的愿望实现了，那个欲望满足了，却让你付出了灵魂的代价，那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你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你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好了，今天我们的时间又要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研读马太福音第16章的第26节。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弟兄姐妹，我们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具有属灵的辨别力，能够明白那些不容易明白的观念。但是马太福音第16章最后一节经文是圣经中相当具有挑战性的话语。由于时间有限呢，查克老师将在下次节目全面深入地为我们解释，请记得再来收听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一会儿你可以听到查克老师做出的总结点评。弟兄姐妹，今日灵粮节目是一个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下次查克老师仍然带领我们思想新约圣经有关耶稣在山上变相的事迹，仅有几位门徒能够亲眼看见当时的情景，这是下次要分享的内容，请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查克老师对今天的经文有以下的观察，请听他的总结点评。
神呢，是以很自然的方式在向我们说话的，但是我们却常常不察觉神在向我们说话。我们期望神以某种超自然的方式说话，但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方式是那么自然，神引导我们的方式也是那么自然，在自然当中却有美丽的超自然。但是因为我们对于属灵事物的理解是那么的迟钝，常常与神的谈话和引导步调不一致或者不察觉，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说， 哎呀，神从来不跟我说话，或者说，哎呀，我从来都没有听见神的声音，从来都没有任何经历。这是因为你在寻找某种超自然的胡编乱造的咒语和身体上的什么抖动啊，和别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神是以美丽的自然的方式工作的。好了，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次一起来继续分享圣经中的信息。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